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.
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点。
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，秧歌总要强行科普。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。这里是秧歌乐问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秧歌乐问论。我是最近又开始日夜想吃小龙虾的秧歌。小龙虾这个东西啊，这些年可谓是越来越火了啊，大江南北都在吃，秧歌也是这两年才喜欢上的。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，他吃个东西都要传谣，不传谣不舒服自己，得了被迫害妄想症，总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，说什么小龙虾生长在阴沟下水道里，专吃生活垃圾，越脏的地方他越喜欢。我的天哪，难道是我最近吃的几斤小龙虾都是垃圾吗？听了这么多期秧歌的节目，你会发现秧歌是一个辟谣能手，专门辟这种谣言。今天咱们就讲讲小龙虾它到底干不干净，能不能吃。小龙虾是一种杂食动物，主要的食物呢是水底的有机质，其中包括水草、藻类还有有机碎屑等，都是它的食物。当然它也吃一些小鱼小虾、水生昆虫、贝类等活物，甚至在吃不饱的时候它们都会同类相残。也正是因为它们这种食性非常杂，所以生命力很强，所以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，即使放进被污染的水里也能赖活着啊。于是就有的人拿这个做文章了。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小龙虾它喜欢在污染水体里生存啊。这种逻辑如果放到人身上，就是人也能在40度的高温下活着，但是你不能说人是喜欢这种高温的啊。餐馆的小龙虾基本上都是养殖的，和咱们吃到的鱼类蟹类都是一样的啊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南方有很多种稻米的地方现在发展出了虾稻连作的模式，90月份稻子收割后啊，在稻田里养殖一些小龙虾，到第二年4、5月份就会收获成虾。如果照谣言所说，这些大米也不能吃了，还有一些用稻田养的鸭子它也不能吃了，这都能信吗？要是小龙虾真的能把污染物吃掉，咱也不用建那么多污水处理厂了，污染企业全都养小龙虾好了，传谣的人你支持不支持啊？再说一次，小龙虾它虽然能忍受污染的水质，但是它并不喜欢那样的环境，而且它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，并不是百毒不侵刀枪不入。如果水质差，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，而且长得丑，脱壳慢。只不过是因为小龙虾的生存能力强，在污染环境中别的生物都难以存活，没有竞争物种，所以看上去它们活得比较滋润。有一些学者做了实验，发现小龙虾更倾向于选择新鲜的食物，更喜欢清洁的水源，所以如果让它生活在污水中，它也是很无奈的。如果是专业养殖场，小龙虾在池水里的密度比较大，如果水脏的话，它们的活力就会显著下降，天一热虾就会大批死亡，而且经不起长途运输，所以农民相反会很注意水质保养。比如有些农民不仅会给小龙虾准备丰富的食物，还会放一些水生植物，混养一些吃肥水的鲢鱼，很多养殖塘也会定期换水。说完了这些，咱们再讲讲重金属超标这个事儿。有些人说小龙虾它重金属超标，吃了会中毒。首先，重金属的环境有没有咱们另说，在专业养殖场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。即使有，小龙虾摄入的重金属大部分都被转移到了它的外壳，随着不断生长和脱壳，这些重金属毒素都会被移出体外。有些研究数据表明，除了外壳，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大多集中在鳃和内脏中，而鳃和内脏都集中在头部，我们吃的尾部基本上是没有重金属的。咱们即使讲了这些啊，他还有人说，
既然没啥问题，我咋听说啊外国人不吃这玩意儿呢？
你从哪儿听说外国人不吃的？我国生产的小龙虾可是出口品，世界各国都会从我国进口龙虾，很多国家也把龙虾当成美食。如果是重金属超标，高标准严要求的外国食安部门能放行吗？我国国内各地的相关部门也进行过各种检测，检测表明小龙虾可食用肉质部分的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。一种食物它到底靠不靠谱， 消费者的选择是最明了的指标。近年来吃小龙虾的人越来越多，市场规模据说已经到了近千亿，产业规模化正规化也正在路上，各种龙虾品牌也相应而生。2016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达到了千万亩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龙虾生产国，产业链从业人员达到了500万人。人家集约化养虾能够卖低价，传谣的人却非得说阴沟里养小龙虾捞出来一天能挣多少呢？靠随便捞点就能挣钱，谁还去养呢？传谣这件事情央哥知道，本来是有一些人是好心的，就像我妈说的，就算这件事是假的也没有什么坏处。但是央哥觉得每一次传谣都是对谣言制造者的一次变相支持，就是对我们这种想了解真相想知道真知识的人的戏谑。所以央哥在这里一边吃小龙虾一边跟大家讲，不传谣不信谣，多听央哥论文论，少转震惊落泪文。好了，本期的央哥论文论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欢迎点击关注转发评论本节目，更欢迎微信公众号搜索央哥同学四个字，央哥是扭秧歌的秧歌，在那里呢您可以额外收听到每天一分钟的新鲜知识，快来关注吧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